因为那个心啊都是不可得的，虽然是不可得，但是 一切周遍并不断灭啊，这是佛法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么说吧，我们不是没有真心，但是真心在哪儿？真心周遍一切。你给我找一个什么东西是周遍一切的，你看看我们世间的任何的东西，你凡是能指出来的东西它都不周遍。就比如说虚空，虚空也不周遍呢，你有一个虚空，有一个桌子，那么在有桌子的地方它就并不是虚空，但是真心不是的，真心是这一切一切的全部周遍，所以叫妙明真心，或者说叫真空妙有。这个是到这儿了，就是说的是清源行思，这清源行思这就这么很简单，我觉得很简单就可以。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石头西迁，石头西迁的也挺好玩的。看看清源行思这还有没有，稍等我再看看。好，我们再等半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那个咱呐，你不要觉得学知识重要，实际上的话我很想听听你的分量，你是咋了，你是出啥事了，你这不方便说，有啥不方便说的，都是我们新中心的师兄弟，我不知道你是啥事是不方便说。是因为没有必要修啊，修起来觉得没劲啊，还是怎么了你这个断坐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石头西迁和那个清源行思的故事啊。这个石头西迁这小孩啊特别小，他很伶俐，他呢他跟六祖跟的时候，他很小就跟六祖了，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六祖混，完了他说哎呀，你看看咱两个年龄相差这么远呢，按照现代人的世俗的说法，他们两个属于忘年交，虽然是师徒啊，实际上的话就是忘年交。然后他说你看呢，你老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去找谁啊，我跟谁混啊，跟谁混呢、啊、为神当衣服何人，咱说通俗的话就是这个。然后六祖说寻思去，结果呢等到六祖走了以后呢，天每一静处端坐，每天呢就在静的地方，你经常的在静的地方，然后正宗伟坐，然后呢寂若忘生，天天就这样呆呆的问。然后他说你都那个师父都去世了，就是第一座的那个座头，就是当时六祖下的那个座的，应该是法海还是谁，说你都师父都去世了，你在这空座干嘛呢。他说哎呀，我这个是秉承那个师父的遗嘱啊，师父让我寻思，那我就在这寻啊思啊。然后那个第一座就笑了，哎呀你不知道啊，你有一个师兄弟，他就是静思，他就是叫思啊、如有师兄思和尚，今住吉州，吉州在江西啊，江西青莲山它就是吉州，如有师兄弟是师兄思和尚，你的姻缘是在那儿。然后呢那个石头心哦，那个什么师父他说是师言甚直如自泥耳，就说我们师父说的话特别的直白啊，让你去寻找思和尚去嘛，寻思去嘛，你就在这迷糊啥呢，你在这天天在这静坐呢，寂若忘生啊，你在这天天的在这这个枉然呢、啊、若无际，实际上就是你在这干嘛呢，麻烦如自泥耳。然后石头西迁一听，哦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寻思是这样的，他就那个什么，就是礼拜了六祖嘛，礼祠龛，就说离开了就是供奉六祖的这个龛位的地方，这个神龛的地方，然后呢就直接去清源行思的那个地方，清源行思的就是静居寺，清源山有一个静居寺呢，它就是清源行思待的地方，它的道场。然后那个清源行思说了，你什么地方来呀、啊、我曹溪来。可见啊六祖门下的徒弟太多了，他们同辈的师兄弟互相都不知道，而且很常见。第一座他在六祖那儿待的时间长，所以他知道哟，原来有个司和尚，你应该去找他。这个到这个石头西迁这儿的时候，司和尚都已经就是清源行思离开六祖好多年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他都不知道他同辈的师兄弟有谁，他都不知道。他说我是曹溪来。说你把曹溪的什么来了，你拿了曹溪的什么来呀？他说我没到曹溪的时候，我也没丢过什么东西，我更拿什么来呀？你让我拿个什么来？我丢了什么东西了吗？我就是没有到曹溪，我也没有丢东西啊。他说那你要是没有到曹溪的时候，你都没有丢东西，那你更去曹溪干什么？那你去曹溪干什么？你原来就没有失去过，比如说我们的妙明佛性，那本来如是，本来法尔如是，无得无失，无得无失的地方，既然是无得无失，你去曹溪去干什么去了？然后石头就说了，我如果不到曹溪，我怎么知道不失啊？你不修心中心，你怎么知道无得无失啊？就是这样，心中心就是曹溪，曹溪就是心中心，你不到不修心中心，你怎么知道你一直都没有修过呀？ 你只能把心中心修彻了，这个事儿你办上，你至少尽你的力了，咱们再下一步说无得无失。你刚开始说无得无失啊，太早太早，就是说什么都无妨了，真的是无妨了吗？所以说无论如何啊，不管怎么样啊，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见地，你到了心中心的这儿来，你既然到这儿来，你一定是有事儿的，要不然的话你找到我们心中心干啥？我不管你怎么成见地，你修迁坐来，这种人过来的他都是欠东西的，他不欠东西的他根本都不过来，相逢何必曾相识，他根本都不过来。所以说还是老老实实的打迁坐，就是说说到最差最差的多增加点脚力，就是说吃亏什么了，让你修个三年你吃亏什么了，你不说你吃亏什么，我们占了啥便宜啊，谁占你什么啥，没人占你便宜。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无论如何你迁坐，你先利利落落打完它，利利落落打完它，然后咱们再在这儿这个松负得失，就是说咱们仔仔细细算算你到底失去了什么，你到底得了什么，咱把这个算清楚，三年以后算清楚，不迟的，不迟的。这里说到了，就是若不到淘气争之不失，就是说到这儿了。关于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敲出来，或者有什么发言的都可以随时上麦，我们在这儿再等半分钟。现在已经完全变成讲课的样子了，我的天哪！我一说的慢，再加上这样解释来解释去，就说这样解释来解释去，你得不着啥，你得不着啥，还是修，修了之后你才知道，才有可能，就是几率比较大，就是说不得不失这儿，无得不失这儿，你这个几率是最大的。光在这空口白牙，哎呀，我们都没有那个根气。先等半分钟，等二十秒，没有，我们接着往下。啊，若不到淘溪争之不失，然后呢，那个石头西迁呢，又问了，石头西迁，你想想跟这个青莲行思太隔代了，他都问啥？他说，哎呀，那个淘溪大师还识和尚吗？就是说淘溪，就是说咱们六祖修心中心为了什么？不为什么？修心中心不为什么？谁说为了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为什么不能修心呢？你看我们在世间干的什么事都要为了这为了那，你真为了他你达到了吗？实际上只能让你做了这件事觉得呀还应该更都没头，心中心让你为了什么？为了让你找个头，让你找到这个了头的地方，了期的地方，了无初期的地方，把这个地方给解决掉。所以说你要问修心中心为了啥，就偏啥也不为，我就不能啥也不为吗？你这一辈子啥也不为试试，就为了这个啥也不为，别说你这辈子你可能生生世世都没有不为个什么去干个啥，谁说要为个啥了？也这么说吧，不管你为了什么修心中心，你这个为了什么最后都越来越淡漠，到最后你都没有什么为了什么，这么说吧，不管你为了什么，所以这样说的话，你为了什么你都可以来修心，哪怕是今天刚说了不让我说说的，你说你那个想治病什么什么，那是你的事儿，没说能治好，但是你要是想用这个来修心中心，没人会拦你在外面。你修修，你修修，你去背背试试，你提不起来那个劲儿了。没事，要那个开悟干什么呀？你要一个开悟，开悟就是能让你吃的更好吗？还是让你穿的更暖？是给你的名上增加了一些名啊，还是增加了一些利啊？没有必要。如果增加这个名啊，咱不要那个空名，咱在世间去拼那个名就行了。咱不到出世间来拼这个名。所以说，大多为了开悟，我偏不这么说。你要那个开悟干什么呢？多余，没必要。为了成佛，那是以前的。但对你来说，最早修心中心，当你一下定决心了，那个迁坐之前，横下决心准备做，从那个时候开始上课，那一刻，你根本就不是，你一定有你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就是烦恼不了道，就是在这儿。本来是佛这，咱说的是这个，咱说的是，是说的就是这个。若不到淘气争之不失啊，如果你不先心中心修够三年，你怎么知道你本来是佛？你说到这个时候心里都还不知道打几个小鼓呢。你说去了烦恼跟成佛一样不一样啊？一样，咱换个词儿，咱换个离咱们身边近的词儿。实际上的话，成佛当然就是去烦恼啊，生死烦恼，去了二种生死，生死就是烦恼。去了这两种生死，两种生死就是这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去了这两种生死，断了这个四柱烦恼，当然是你断了当下就是成佛。你说为了成佛的事就多了，一说起成佛来可以说好多好多，三藏十二部的描述。但是为了断烦恼这，那你就知道了，那烦恼怎么个断法啊？有烦恼可断吗？这地方就知道了，为了成佛这哟，这就知道了自己多余一味了，多余一味了。这个地方上，这就是成佛的正因种下来了，菩提因种下来了，断了我法二执。对呀、啊，我法二执这都可以说，二执也是烦恼啊，二执就是烦恼啊。它的那个词儿，烦恼的词儿有好多种说法。 见思二惑，我法二执，都是方便说是一种说法。对对对对对，说这个烦恼啊什么的方便说是一种说法，但是在你刚开始修心中心的那一刻，那一刻什么方便不方便，真实的要命，那个烦恼真实的要命，那个无力，无力去改变一切的那个无力真实的要命，那个不知道就是说就是孤苦无所依的那个真实的要命，那个时候就说是一定要修心的。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说那个石头西迁，就是说的话，那个曹溪，就是说那个六祖、还识和尚否，就是六祖识你吗？识你吗？你今识我吗？识又争能识得。就是这个是说的是，就是说六祖当时的时候，就是跟这个他想问六祖跟这个清源行思的关系，他就说的，那你跟我啥关系啊？说哎呀，这个地方上怎么能说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呢？这么解释就比较解释的能解释的容易理解。等一下，他这个地方上是这个地方好像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我看看啊，这个课程安排啊，是到这儿啊，接着往下来，就是下面这个。你那个他说你那个清源行思啊，你是离开了咱们这个咱老师啊，离开了咱老师，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然后这个谁，这个清源行思说话很紧，他说我知道你早晚要离，我确实你早晚要离，看看，因为他说这个话实际上已经八卦的话了。然后呢，石头西迁说，那我不从曹溪来。他说他这么说不从曹溪来，这正是从曹溪来才说这句话呢。我未曾见过我的老师啊，这正是见过的老师才会说这样。所以说我一知你去处。然后呢，那个这个六祖又问西迁说你什么地方来？他说我是曹溪。这个六祖不是那个石头，这个清源行思问石头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从曹溪来。清源行思就举个福字，那曹溪还有这个吗？你老师那儿有？他说我老师这儿，别说我那儿了，西天也没有，就是诸佛那儿都没有，都没有。他这个地方上他就是说了，那曹溪是曹溪，诸佛是诸佛啊。然后清源行思马上看着清源行思就说，好了，我知道你去了曹溪了，难道你还西天你也去了，诸佛那儿你都去到了？他说我如果道亦有也。实际上这些话他说起来就软了。他说非但那个曹溪还有这个吗？这个时候就可以问他，曹溪有没有不知道，你这儿没有这个吗？你这儿没有这个，你给我举什么呢？他可以直接的咬他，他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个是他们之间的回顾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个清源行思啊，石头西迁的话就说未道即有也，清源行就未道更道。实际上这个地方上是说不到的，你怎么样说都不到。所以那个石头就说了，石头说你呀也不能光说我说，你自己怎么样啊？这就是咬到了对方了。实际上他只要开口都有落处，他直接咬对方就行了。然后师父说了，哎呀算了，我要是不跟你这么说清楚啊，以后怕没有人承担。就是石头西迁是清源行思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他，曹溪这儿没有这个，我这儿更没有。好了，我把这个没有这个的我现在给你，我这儿没有这个，你这儿也没有这个，以后无人承担。就是实际上就是付诸给石头了。没有视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石头西迁跟清源行思和石头西迁他们两个的一个回护。然后的话，我们看看石头西迁吧。我们不是说过我们那个湖南的那个衡山吗？衡山它就是南岳怀让的道场，南岳怀让曾经在那儿待过，然后这个马祖道一也在那儿待过，马祖道一、南岳怀让。然后石头他后来离开了这个清源行思，在江西，他离开了清源行思之后，他也到了衡山。中间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就是石头啊，就是说那个清源行思让石头给那个他的师兄弟南岳怀让一个书，给他一封书信。他说你去送那个书复回，我有个斧子与你助山。就是说你跟他那个复回回来之后吧，我这还有个东西，就是给你，我有个斧子给你，我有个斧子与汝，你给他答了书马上回来啊，我会跟你再说话。实际上我跟你再说话。然后石头西迁呢就到了那个清源那个南岳怀让那儿，然后石头西迁呢他没有把他老师的那个信给他，他直接就问不慕祝圣，不重己临时如何？石头西迁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羡慕他，我也不重视自己，这个时候如何呀？你看看，我也不这样，也不那样。然后南岳怀让啊，你太高深了，何不向下问？那个石头西迁说了一句话， 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住圣得解脱。不从住圣得解脱，你到我这儿来干啥呀？那你到我亲南岳怀上这儿干什么呀？扭头就走了。玄沙这儿有一句话，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就是说太高声的那个，他有个高在，不中这个不慕住圣，不中几灵是如何？这个时候啊，他已经是中几灵了，他已经是在慕众，要不然他说我就不羡慕你们，我一点也不羡慕你这，我这根本就没有法。我这什么都没有，他说这个的时候正表示他这什么都有呢，他都已经落过了。南岳怀让他比较平和。我知道你要干的啥，谢师兄，你要干的啥你就去干嘛，你天色已经晚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啊。我下麦了，谢师兄你上来。你不干啥你也干了三个字，叫正在干一个不干啥。好吧，我更多嘴。行了。石头西迁回去了，回去了以后连那个信也没有给，然后他那个师傅就说，他说你为啥回来的这么快呀？你那个书信给没有啊？石头西迁说，我没有通信，然后呢，你要不然你给我一个斧子，我几斤便去请啊，比斤子我就是便去请，就是说我就没见呢。其实啊，这个亲人行思的意思就是让这个石头去参南岳怀让的。石头呢心里头呢谁都没有。他谁都没有，其实他可能就是有个师傅，所以他根本就不搭理南岳怀让，他就回来了。然后师垂玉足千遍礼拜，寻词往南岳。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没啥解释的，反正就是石头西迁，就是从这儿走了之后就是去南岳，也可以理解成你没有方便咋行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你老这么高高在上，那怎么能行啊？你高高在上是高个什么呢？有什么地方可高呢？就是从这以后，就是那个谁，石头西迁呢，就离开了那个清源行司，就是在从江西那儿离开了。江西那儿离开之后，他就住在南岳，他那个地方跟那个就是怀让住的地方很近，但是他天天也不搭理怀让，就这样来来回回，可有意思了。所以说南岳衡山呢，既是南岳怀让的道场，也是西迁的道场。挺有意思，他们两个住得很近，这就是寻词往南岳住，这就是石头西迁。咱们刚才说了，咱们的这个图谱，从石头西迁到药山雷远，再到高沙男子夹山，还有洞山曹山，到这儿，咱下头再说说石头西迁下的这个药山。看看我先停一下，看看石头这儿还有什么。谢师兄，你还有什么？你可以上麦来说。啊，谢师兄打字是打不好吗？就是我讲的好，你说一下我讲的好，好，听不到吗？能听到吗？就是你详细的说一说我怎么讲的好了。你发现自己多嘴了还很舒服，反正我知道你这不是好话，你这嘴里说的都不是好话，我知道。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真心话，真的，我打死也不相信，听不到就好。石头为啥没分化一方？你为啥听着舒服？你为啥会听着人家讲舒服？听着人家讲舒服，你要是这样，我还继续说呢。你没事，你为啥会听着我不讲，你就不舒服了吗？石头为什么没有风化一方呢？也在南岳。这个我就不好说了。我觉得他是觉得他亲缘行思这个他走得早，南岳怀让他走得晚。我觉得是南岳怀让的意思是讲亲缘行思跟他这再有互参。实际上石头西迁跟马祖道一，他这个地方上也是。因为马祖道一他也是，就是说是他是跟着这个南岳怀让的，他在这里来来回回的，他们有好多的人，他就来回互参，所以说他们离得近也方便吧。另外一个，他们几个都，你就像药山都分不清楚他是从马祖那出来的，石头那出来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话，就是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南岳那儿跟他，你比如说哪个师傅应该到哪儿去，他跟那儿有缘分，有的他的师傅能看出来他的徒弟到哪儿去能够有法缘，有的人能看出来。南岳也可以风化一方。咱们说的药山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李敖曾经给他一封，然后呢李敖就是说他是一个刺史，他就是当官挺大的了，他就是总觉得这个佛法这别的人世间的事他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要文采有文采，要能力有世间的事都差不多了，但是在玄学这一块，在一出世间这一块，这个地方他没参透，所以他老觉得玄妙，他老是到药山这儿去，想从药山这儿得个什么东西，但是药山就不搭理，请不复。后来的话他就一看药山不下来，他就亲自去找药山了呢，药山还是看自己的书，药山不搭理他， 为啥不答应他？很简单，药山知道他不是一个邪人这么简单。他要是一个邪人的话，他直接来问了，就不会那样的了。他直接来问就行了，他报自己的名号啊，整了一堆什么的。药山这没有，药山就看出不搭理他，不搭理他。然后呢，他那个室友，哎，我们太守在此啊，太守在此啊。然后太守也很不高兴，李敖也很不高兴，说呀，见面不如闻名，一点礼貌都不懂，没有修养。见面不如闻名，你听你的药山的名这么高多这么大，一见面怎么这样了？然后就走了。然后药山说，哎，你为什么就是说中你的耳朵，你借你的目啊，就说你何必要压凉你的眼，何必要把你的眼，把你所看到的东西作践的这么低？你作践了，你认为你看到的这个东西低，实际上是你的眼不值钱，是你的眼不值钱。你干嘛要让你的眼睛不值钱呢？你干嘛要让你的眼睛不值钱？这句话对他很有用，因为啊，这个做官的人呢，他就觉得自己贵啊，达官贵人，他就觉得自己贵，所以他不愿意听到他说呀，我为什么要让你的眼睛所见的这个是见的呢？是那个贫贱呢？所以他就过来了，哎，对对对，我既然来了，我就要问，再来看一看，才知道。哎呀，你看看这个曲折，如何是道？这时候才问他如何是道。修行人见面直接就可以问。然后药山用手指上下说，会吗？指上指下，会吗？会什么呀？太守说不会。药山说，你看云在天上呢，水不是在瓶子里呢吗？然后呢，手以匣作礼，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就是他一听，他觉得在这里很有用，然后他就做了个礼，然后就做了一个偈子，练得身形似鹤形，什么千苏松下两寒金，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该去哪儿去哪儿，都寄托完了，云在青天水在瓶。这个地方上也不用再考虑自己在哪儿，因为自己也能看到天上的云彩，也能看到水上那个地上的水在流。他是从这个地方上他觉得有所寄托，这就是李敖。最有名的是这个药山，这是最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药山呢，他本人的这个姻缘什么的，我们在这也可以简短的说一说。药山把前面的那些省略，咱从这儿开始看。药山这个人啊，他的经论啊，戒律持的也很严，但是他有一天呢，他突然叹气，大丈夫应该礼法四敬，怎么能够老是离不开呢？但是那个谢谢是细行于不精耶，就是说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叫着八万那个什么八万细行什么什么什么多少敬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天天说，哎呦，我们怎么待人，我们怎么接物，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喝水要怎么样，什么时候要眼睛往哪看什么东西的，他就叫谢谢是。谢谢是细行于不精耶，怎么能够在这相上面这样去抠抠缩缩的唧唧娇娇的呢？他觉得不开心，就是这样的话让他觉得那个不是那种的那种解脱味儿，不是解脱味儿。实际上真正的那个经教，真正的戒律的也不是这样，真正的戒律是在戒彼这儿，佛法的戒律是很活泼的，这是后面的了。八万这个三千八万细行，那是后面的，后面的那个大丛林里面，你要讲规矩可以这样讲，但是说这些规矩都是活泼的，具体的碰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都是可以。他是没有找对，他就是自叹应该礼法自尽，怎么怎么样的，不直接啊，再说就是不直接。然后他就首先先去找了石头，金教你不要跟我说了啊，金教你不要跟我说，我听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看看这不是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人心直指人心，明心见性成佛，这就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十分明了，所以还是说的是明心见性的词儿，明心见性的咱们这经常用的词儿。你要慈悲开示我吧，你开示我就是怎么叫见性，怎么就是顿法的，就是顿法，你告诉我怎么。然后石头就说了，呀，你这样也不行，你那样也不行，你这样那样总是不行，看你怎么办。你要是想做一个，就是说这样做一个明心见性，你这样也不会也不会得，你这样不这样你都不得，你怎样你就得不着，看你怎么办。哎呀，他一扭手，我不得了，我得了什么呀？我再得了，扭头一走，这个石头就该那个哈大笑了。可是他呢，他太想得了，太想得了，所以他这个他就枉错了。那我就想要一个得处，我特别想要，你告诉我这个饼吃。然后那石头说，你这么吃不对，你那么吃不对，你吃不吃你都不对，你怎么你都不能吃，看你怎么办。他就枉错了，枉错了。然后石头说，你姻缘不在我这里，你要去马大师那儿，马大师那儿。然后药山就去马大师那儿说，又说了这个，你金教不要跟我说啊，金教不要跟我，你就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就直接问这个，看看我应该怎么弄。他说我到石头那儿，我就问了他，他说我这样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怎么样，然后问我该咋办，我都着急死了。马祖说， 我这不是的，我这是这样的。你呢？你那个扬眉顺目，你我有的时候让你哎动动眉毛，眨眨眼睛；有的时候呢，不叫你不动眉毛，不眨眼睛；有的时候呢，动眉毛眨眼睛是；有的时候呢，动眉毛眨眼睛不是，就是动动眉毛，眨眨眼睛。这一动，这个地方有一个扬眉和顺目，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一扬眉一眨眼，这就是顺目之间，顺目之间就这一点把他的这个当时的那个纠结的那个劲儿给破开了。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地方，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就是说那个虚云老和尚他喝水的时候，那个走神了，然后那个水啊倒着他的一直倒，一直一烫一烫，就那个杯子一掉地，啪一声。那就相当于扬了一下眉，顺了一下目，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他这样一下，腰一下就把他给豁然解开。实际上的一个话意思说，你这样也可以，你那样也可以。石头说，你这样也不行，你那样也不行，你怎么都不行啊。那个马祖说，你这样也行，你那样也行，你怎么样都行。然后的话，他就大悟礼拜，大悟礼拜，礼拜你悟个什么呀？你礼拜我？他说，哎呦。他说我在石头那儿如蚊子上铁牛，他知道石头那是铁牛，他已经上过了，就是说铁牛已经让他给盯开了呀，铁牛已经让他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说哟，那你擅自护持吧，擅自护持，擅自护持这可能还是有点，还应该再验一验。然后呢，侍奉三年，擅自护持，护持个什么呀？护持个什么呀？应该说莫办我好，他直接这样就，他没有说这一句，没说这一句，然后说药山在这个马祖这奉了三年，就是跟在马祖身边待了三年，待了三年以后，他就说你最近怎么样啊？药山就说了，屁真实，唯有一真实，我这没啥，你最近怎么样啊？我这怎么生啊？你这没啥生。你之所得可以这样的话，随山住随处住山，这是那个谁，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是这个马祖让他住山，马祖让他住山，这是这个就是马祖对药山的这个，他也可以说是石头这得，也可以说马祖这得，这是五灯会员这的，他虽然在马祖这有气入，但是他气入的一句话是石头，实际上就是石头让他总也不得，在他这，他在石头这有个疑，这个疑情比他原来的那个疑情还要大，这个疑情大得不得了，到了马祖这儿，马祖给他建立的，所以当然可以说他的缘分还是在石头上。你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先停半分钟。这个是药山呢，就是辞了这个马祖，辞了马祖之后，他还是在石头这儿。你看他又回来来找石头，来找石头，他也没事儿。然后有一天就在那个石头上坐，石头就问他：“你在这干嘛呢？”我啥也不干，我啥都不干，我啥都不干。那个石头就说了：“那你这不是闲坐吗？这是石头没事干啥？我干啥不行啊？”他说我啥也不干啊、这个是石头，石头就问他你在这干啥，这石头来看看你在这干什么，我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就闲坐，那要是闲坐我就是有一，那就是我还是在做什么，所以说闲坐即为。他说那你说不为了个什么呀，你说你没有做，那你不作为个什么呀，你不作为一个什么呀，有什么东西让你不作为呀？他说哎呀，到这里千乘也不识，我不为个什么呀，我不为个什么，在这里这个千乘也不知道我到底不为个什么。实际上的话，千乘也不识这句话把千乘也都带入进来了，他这都已经是识了，要不然他怎么知道千乘呢？石头一记赞他说，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湘江直，自古尚贤犹不识，造次繁流岂可名。这个写的句子真不错，我也不解释了。然后呢，石头就告诉他，动用言语动用没交涉，是曰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哎，这就是把前面的那个话给圆了。或者说他后文，你这样啊，你说言语动用的我偏偏要交涉啊，你不言语动用就行啊，你不言语动用，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言语动用，所有的这些都跟他不相干，不相干，那么我们就是石头木头吗？不是的，不是的，石头木头也不相涉，不在于你动，也不在于你不动。石头说我这里针扎不入，他说我这里如石上栽花，你那里针扎不入，我天天的就在不入处，我给你生出一个花来，我这里如石上栽花，这就是石头最好的弟子啊，在石头上栽着花来，把石头就是石头被他就等于他把那个根扎在石头上，在石头上面的这个我石上栽花，他实际上这个还是跟石头的姻缘，我觉得。然后后来呢，就住在这个药山海会云，药山他的弟子涵盖江头，对对对，江气吧，还是江气，但实际上的话，实际上马祖给他那一扎子，没有马祖那一扎子是都不行。他还是跟石头有缘分，他就是心头有石头，他怎么这么说吧，他心慕石头。他喜欢石头那种味道，要不然的话那个李敖过来了搭理都不搭，到马祖来，马祖可能嘻嘻哈哈，哦来了，坐坐坐，那怎么样啊，马祖因为马祖的就是那种马祖的作风，他跟石头不太一样。 石头是高峻型的，马祖是平实型的，平常心是道。我更喜欢马祖。我先放下麦放半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说。马祖不滑，马祖要是滑他咋说石头路滑呢？你这个问法啊，这就是石头的问法，石头会这么问。马祖呢，他说石头路滑，这就是马祖给人家做垫背，告诉他马祖不是这个，我就不滑，我滑你干啥？你可千万不要滑倒啊。邓颖峰几次在那儿滑倒，不深不深，不要那个深，咱不要那个深，这就是马祖的风格。你是送马祖，你要是送个石头，石头是莫办我好，是这样的。他俩风格不同，不过他两个一唱一和，真是的，天下最盛的时候很有意思。你就看药山来往多次，你看多好玩啊！就是说的这个药山这儿，药山下面还有弟子道武跟云岩啊，云岩下面出的洞山。这个地方上有一个梗，这是这个从他荣啊，从他哭啊，这个道武跟云岩他们呢都是药山下的，然后两个就站在药山旁边，药山一看有个树，他说哎，山上有哭，有两个树，一个哭一个荣，他说你看那个哭的是啊，荣的是啊，道武就说荣者是，然后药山说卓然一介树，光明灿烂结亚，真的是荣啊，光明灿烂真好。然后问那个云岩，哭者是，荣者是，云岩说哭者是，哭者是，说卓然一切处放掉哭蛋，哭呀，这一切处都让他哭蛋，就这样蛋哭蛋去啊，一切的就让他无个头，有就让他光明灿烂，无就让他一生都不息啊，生生不息嘛，咱们一生也不息，放掉哭蛋去。然后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是高沙弥，高沙弥风灯冒在眼前的，所以说你看荣者是啊，哭者是啊。然后高沙弥说：“荣就让他荣呗，哭就让他哭呗，啊，哭者从他哭，荣者从他。”然后师就跟道言跟云岩说：“你看看这个高沙弥，就他这不是，你们两个都是，他这不是。这就是说，他们三个到底谁是呢？是道武是呢，还是这个天是呢，还是高沙弥？后面的有人评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说这个高沙弥不是，他可冤枉死这个高沙弥了。药山下最利落的人，我个人我是非常的偏好这个高沙弥，啥荣者是，哭者是啊。”荣者从他荣，哭者从他哭，哭者从他哭，荣者从他荣，这也不是，哭者也不是，你是，这就是高沙弥。高沙弥这个人很调皮，玩来玩去的，就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公案。我先停半分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修心中心法的有什么问题，说随时的问。对啊，佛法很简单，至少我们讲的这么多呀，就是说让你知道别的东西啊都不重要，你不要让你在心头萦绕不去。你既然来学道，咱这三年啊把这个撤，弄撤了之后咱再玩别的，你世间上的东西你该怎么玩，但是这三年让你弄撤，你已经是很占便宜了。你要心思在道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你特别闲着无聊的时候，你可以看看禅宗，因为禅宗只有这个没有别的，就皮肤脱了尽唯有一真实，他只有这个，别的东西你怎样根本都没有在意。这学法就简单了呀，你不受那些束缚了，就是这么说。先放麦半分钟，看看药山怎么说的。不随境转，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肯定不能随境迁了。随境迁那不就是轮回了吗？对吧？所以学人，哎呀，你看我一做事就动，怎么会境迁呢？他说那个静啊，他爱你什么了？这就是药山的会听他爱汝，爱和爱汝，听他和爱汝，那个静爱你什么了？他说哎呦，我不明白。他说什么静呢？就是有你哪有什么静让你疑惑了呀，哪有什么静让你动啊，你把那个静拿过来，什么静让你动心了呀？我们说对静，你内不随念转，外不随静牵，什么静牵住你了呀？你把那个静拿过来给我看看，实际上能拿得过来吗？这事啊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连世间人都知道时间可以治愈你，你说你的心都抱着呢，你可怜不？不随念转，不随境迁，是最这个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在这上，因为我们呢，这个是怎么说呢？就像刚才咱们说，你的心思都不在道上，你被工作做工作被工作揪着走了，回到家又被家庭的事情给揪着走了，哪哪都是一堆是非，哪哪都是一堆忧虑。所以说告诉你啊，不随念转，不随，你要是真的为了道啊，你就没有静了，就不随念了，就是像禅宗似的，他那个疑心起来，他那个就是疑团，被疑团给凝住了，那个团成一团，那个疑团给凝住了，凝在那里头，吃饭不知道吃饭，睡觉不知道睡觉，这个时候就有开悟的可能性。这说到心中心也是这样的，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弄到的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到最后的话，你根本的这个时候，最后的时候绝望到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心思顾得上这个了，没有心思顾得上这个，这个时候你在坚持在那挺着在那做，这个时候就快了，快有消息了。但是有什么消息啊？ 就是这个消息啊，所谓的消息就是消息一来让你呀，终于这个想要消息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要消息的这个心都消散了，包括时间的，包括出时间的，这一刻这一刹那都消散掉。所以说有那个楞伽经说佛是无事人，佛是无事人，这已经大好的立了一个无事之事。就像刚才说的，无事不是闲坐即为也，闲坐即为也。佛说无，佛是无事人是给你的方便，但是让你知道是什么呀？真的有境可惑你吗？真的有念能够牵你吗？你看佛的起处，念头从哪起啊？往哪走了？你找不着它的来处，找不着它。这个念头本来就是虚妄的，念头都是虚妄，更何况这个外境呢？一切外境都是虚妄。所以说咱们心中心的师兄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看住的，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但是绝对不是就这一条，绝对不是就这一条，一直这样，这就还在对。尤其是在心中心，至少500座以后，500座以后你就总是揪着这一种的，这个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你这个时候就这一句话特别适合你，你说不随念转，不随境迁，我问问你那个境啊，他怎么爱你呢？你把那个境拿过来我看看。你先把那个镜拿过来，这就是对500座以后的人，你就得从这儿开始了，你就从这儿开始开般若了呀。就是说这禅宗的东西跟咱心中心的东西有相连的没有？当然是有的。你就是你多要是想想这后面的四个字，何镜惑你，你就多提提这四个字，何镜惑汝。如果你对这一块有所相应，没有所相应，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时候你觉得不知道我在说的啥，不知道这个药山在说的啥，那你就放过去吧，你就接着不随念转不随缘就好了。就是对你在这儿，哎呀，你咯噔一下子，是啊，什么进货你了？是对这种人说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座的有很多都是这样。这个道中之宝的不讲了，这个是先等半分钟，然后我等下一个。好了，刚才接一个电话，是啊，何进货，年前躺着也中枪，气得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来气我自己。你气的你那个你被气着的那个你自己啊，他是静，他不是你自己。你不要觉得你被气着了，这个就是你，你生气了，这个你，他是静，他不是你。不是刚才说了吗？都不相涉呀，言语动用没交涉。还有一个，你没事的话，你气住自己，别那么生气。你说你生气了有啥用？生气没有用。你要是真生气，你可能是忍得太过火了。要我说忍得太过火了，我有时候我就不忍。我为啥要忍呢？他错了，别人错了，还有一句话叫以直报冤呢。他那么冤你，你又直接的跟他说，你不配，你这是冤枉我了。我不值得要，我凭啥要躺着中枪？我咋了？我要躺着中枪。你要是气得不得了了，你不如还回他，你把你的枪拔出来，蹭蹭还给他两枪。一般我们都不会的，一般的这都是小事，你别搭理他就行了。人心他就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有一些什么，他要跟你这样那样一下找找事儿，他就说这种你就搭理他。有的时候你特别你这忍着自己的没必要说清楚。最近一项工作做得百密无疏，还是失败了。哪有一个工作是百密无疏？不可能。你这个有外境，有的内缘，有外境，有的因缘啊，因缘所生法，它是很详细的。什么什么这个因，什么什么那个缘，这个增上缘什么的，有要分起来的话，你比如说眼睛能看到东西，它一共有9个条件，你才能看到东西。你的眼根不坏呀，有光啊，有个东西啊，什么什么的一堆事儿，你才能够看到东西呢。你咋可能百密无疏？但是你的意识觉得百密无疏，根本都不存在百密无疏。告诉自己这是因果，感觉是安慰，还是透不过事。应该这样说，你去尽力了，你尽力了一定有尽力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做了之后的话，眼前看着失败了，但是它一定有它，只是你还没看出来。就是世间法它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一样的道理。你还没有看出来，你就这样，你不管它，它你这个眼前的失败，等它过一阵，你去的这个地方，你坐的这个地方会显示的，你放心吧。就是说事情它是双刃剑，你只看到了失败，你只看到了一点，你这个只看到了失败，就是你百密有疏，你只看到了事的一方面。哎呀，凡事尽力就行了，尽力了不来了拉倒，就是这样。世间的事就是这样的，世间的事就是你尽力了，你尽力了也不一定。但是呢，出世间的就不是了，出世间的你尽力在心中心这儿的话，一定是可以的。为啥呀？因为这是你本来具足的，它不是生灭法，所以这个地方上只有在出世间能够达成，在世间你是达成的。世间的尽力了，还有好多种各种各样的缘，不是那样的。但是你放手，你不要抓那个事成功抓那么紧，手。
有，你放手的时候还会有。
哎呀妈呀，我们现在说时间晚了，不这么说，以后还会有，然后只是来的没那么快，就是这样的。时间的道理不会是如此。我们再说这一段，说完这一段的话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就是说那个药山升堂，药山的话，他应该他，你看他住西一方啊，他住西一方，他就得上课开示啊，就像咱们得上课啊，得问答呀。他好久好久他都不那个，他好久好久他也不那个，就是开堂说法了。然后那个院主就说，院主说，大众九思，和尚是悔。大众九思，你们要想一想啊，你们要在这一直要想啊，一直要想啊。就说虽然我们老师不说法了，但是你们要好好的仔细的去想想我们老师曾经说过的。这了这个药山就不高兴，说好好打钟，打钟集会，打钟集会，打钟就是上堂的意思，上堂了，上堂大家一打钟，大家就敲鼓了啊，和尚要开始，大众抬起，说等着和尚开始，两眼往上一望，那个药山就下座了。然后院主就说了，这个你这个既然已经答应了要为大家打了钟以后你又不说话，我说今有今师，论有论师，真怪老僧也。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没啥讲的。打钟呢，才及师便下座，这就是他已经说法毕了。这个地方上大家都知道了，有好多，这都已经是说法毕了。至于为什么说法毕，那有很多种说法，所以就叫今有今师，论有论师。为什么大众才及他就下座了？你打了钟他还不下座，要等他下来看到他了他就下座了，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是这样？你可以讲一二三四五六，为什么呀？那药师就说了，我不讲这个，我就今有今师，论有师。怪得了我吗？怪得了我吗？药山他还是喜欢石头，他这个风格跟石头很像，石头很像。再讲两个。学人有疑，哎呀，你别那个什么，现在好了，不是你那个主动生法，我现在有疑问，要请你帮我学疑。好，那师傅就说好，等到我们上堂的时候，我来给你学疑。等我们大众集会，我还到了晚上了，咚，又把那个大家集到一块了。师傅，今天那个谁，他是有哪儿啊？让我回答问题的在哪儿啊？然后那个僧人就出来了。药山就从他的那个高堂那个地方下来，他是相对着大众的，他可能要坐的稍微高两点，下禅床。药山一下下来，直接走到这个僧众中间，把他就抓住，说：“哎，大家看啊，这个人他有疑问啊。”然后光一推，自己又走了。你看看这药山不但不学疑，还在这疑上更推一把，让你疑上更加疑。这僧有疑，然后就走了。玄觉说了，你是与他学疑吗？你学疑什么处是学疑？如果不学疑，又到待上堂时和你学疑。这就是给他，哎呀，玄觉也是啰嗦。这大众有疑，实际上马祖的风格是什么？马祖的风格是你就是说你这个你不明白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妙明真心，没有你的妙明真心，你怎么知道你不明白呀？就是用言语说出来的，但是言语说的就没有力量。当你真正有疑了，你站在那儿，药山一推，你夸张这个一下子的话就能够破他的疑，所以说不一样。这是这个公案。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晚上大家用功啊，晚上大家用功就像我们打棋似的，打棋大家夜餐不点灯，这个时候然后呢，这药师突然的就是放出一句话来，哎，我有一个计划，等到了那个小牛他能够生孩子的时候，就像你到。小牛怎么可能生孩子啊？生孩子的都是母牛了，对吧？怎么可能牛呢？这个是毒牛，它武动会员上的可能有一些版本的，肯定是毒牛。就是说除非是就像是那个马祖说的一口吸进西江水来，我再向你道，就像是这个鱼似的，毒牛能够生小孩，我再跟你说，就是一个生小孩，我就跟你说，哎，毒牛生小孩了。毒牛生儿也只是和尚的，毒牛都生小孩了，你就是你却不到，你就是你毒牛已经生过小孩了，你还是没有到，就是说这事不落在言语里头。这个人说话就是不一般，所以药山说，哎，点灯来看看这个人是谁。其僧抽身入众，这个一下子就让药山给亮了，了不得。我觉得这个是药山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亮点。其僧抽身入众，我就是气死你，我就是不出，第一点灯我偏不出来。云烟几次动山，山曰：“这僧却会，只是不肯礼拜。”哎呀，这个动山太多事。这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是里面的这个叫哪一个？就是说药山的和这个药山和这个几个公案里头的一个。我们先等一等，今天是放假，我想问一下大家打七不是？大家打坐的过程中还有疑问没有？我们先到这儿。不行的话就下一堂课，就这拖拖拉拉的，这八节课不一定能讲完。我先放开半分钟，看看大家 对于就是平时修法上还有以上说的这些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聊，互相的回顾，光我说就没意思了，不能说像谢师兄我一说敲了他就不说了什么的，大家要聊一聊，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随缘，对不对呀、啊、那你像齐老师要一个这个问题，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随缘，对不对？这不是要一个答案吗？又来了个随缘，别弄成这么个简单的格式，就是你有这个对不对，关师兄啊，你可以看看禅宗这些东西，你有一个对，你有一个不对，你就在禅宗里，就是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这么说，啥对什么不对呀、啊？不说那个不对的，不对的你都知道了，你知道了一切的，你到佛法里来讨那个对的了，现在问你哪个是对的呀？难道每天打坐就这样一直打下去这就对了吗？还是怎么样是对的呀？啊，你刚才的问题你能多说一句吗？可以可以，现在就是聊偏门的时候，回复就是有问有答，有问有答，这就叫回复。我先下麦，君啊，你那个你可以上麦，你也可以先下麦半分钟啊，没事了。你说多说的一句就是这个呀，你呀、啊，你现在就是想要讨消息，你这是修道断绝了，只管耕耘不问修获收获，随缘，我就不知道你指什么了。光说明心见性这一块的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就是实际上你还是想讨的话，这个不在讨里，你多提醒自己断，多提醒自己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嗡巴拉巴拉断不掉，你就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的话，你断了有的东西啊，你断不掉那个，你追着它一直追到底。比如说明心见性，明个什么心，见个什么性，你一直追到底，千万不要放手。嗯，这跟断是一个道理，两个都可以。心中心是修着修着，你自然不想管这些事，不想管这些呀。心中心的方法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多一些。实际上的话你也没有耕耘，你耕耘过什么呀？你在世间那么多耕耘，耕耘的都累死了，咱到这来是休息，是耕耘，耕耘什么嘛？但是你不把心中心的天作给耕耘了，你在这个块总是不能撤，总是拉屎，所以这就只管耕耘，这就叫只管耕耘。嗯，我先，如果大家没事的话，我就先修。大家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还有什么还可以在这儿再聊两句，我先下麦。
我想不好意思，我想打断问一下，就是问一下郭师兄，他为什么说洞山说这，他说洞山这句话他特别多事、啊、那洞山对那个案内的那个僧，就是说就是悟，已经悟。
他说这个僧人只是会却不可礼拜，这个僧人会什么了？这僧人会什么了？你说说他会什么了？他有什么？
会当然是你不能说出来会什么了，如果你给他个名头你就不会了呗。但是
那你说他说会，难道不是给他个？
哦，啊，你的意思是说洞山说他？
你非要说一个我有个意思，你看看这
不
一样
了
吗？实际上这个僧人还有另外一个的，他试着把灯来，他上手啪叽把那个灯打掉了，你拿灯来照什么？照你脸
上。对，他这个是多事了，他没有必要。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那我们还多事，没事没事，尽管多事，你看还有啥事可多，都可以来多事一下。
啊，明白了。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这没事了啊，看看别人的师兄那还有什么。
啊，大家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下周三再见了。啊，就愿今天的这个功德吧，以此功德回向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明心见性，都能够圆成佛道。好，下课下课，下周三还是郭老师啊。